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播报，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好，民国111年10月3号，已经持续到十月了。礼拜一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早餐读书会的单元。好，从这个的天下把蔡碧明老师啊，台大中文系的副教授啊，那蔡碧明老师的庄子的系列的，就是整个庄子那七篇的解析，那属于下册的部分，对不对？就是上中下，下还要再分上下。
对，非常精准。
对，所以上中下，然后有下上篇跟下下篇，那全部都出齐。那我就请蔡碧明老师，因为前面的五篇我都请蔡碧明老师呢来到节目的现场，那为大家呢导读庄子。好，那我现在跟大家讲一声，就是庄子现在都出齐了，好，就是有关于那七篇的这七篇的这导读部分呢都出齐了。那除了呢庄子重新开始的完结篇，那完结篇的上篇呢是大宗师，也是那七篇的第六篇，以及完结篇的下篇呢是印帝王，也就是那七篇的最后一篇都出齐了之外，另外呢漫画版的正式时候读庄子的完结篇那也都已经出版了，所以你现在呢如果上中下呢全套的购买呢，出版社呢是有些优惠呢你就问出版社，我不记得。好，不过呢今天呢在蔡碧明老师呢在我们的现场的时候呢开始之前的时候，另外这个你要自己讲，你有一个滋滋线上听，对不对？
对，就是可能
有声课程
之前的那七篇的前四篇，其实是在台大有派公开课的。那时候因为我生死未卜嘛，
就是那时候
我就自费、那公开课那个造价很高。那后来我等于说在大宗师跟印帝王，刚好我偶然的接到学校一通电话，我知道那有可能是我最后一年的庄子课，所以也在刚刚好，因为我本来是要在下一年才要录公开课，那我忽然间接到中文系的电话，就是下个学期我不能再教庄子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一个旧的法规，那法规好像还很少用，就是说当一个课程有两个老师要开的时候，一个老师就只能顶多教到7年就要换人
啊，还有这种规定啊。
然后我就问说，那请问现在是不是有人要开？他说还没找到，但会找到。
OK，
所以我那时候大家知道什么意思了，虽然有点难过，我心里唯一的遗憾就是啊，糟糕，我本来是明年要录公开课的，这样我就缺两堂了。可是这么巧，就在我接到这通电话的时候，我刚好那学期讲到德充符的尾声了，再一个礼拜德充符就要讲完，就要进入大宗师印帝王了。我刚好接到滋滋线上听的负责人给我打电话，他说陈文倩介绍你来给我们讲庄子。
真的吗？
对对对，
文倩介绍你啊？
对，那我那时候
你跟文倩熟吗？以前你认识吗？
我跟他很熟，他曾经是我邻居啊。
真的？
对。
OK， 好。
然后我就说，哎呀，其实以前你们找过我，可是我一直拖着。他说我们知道了，我们就有跟文倩说我们找过你啊，你都没时间嘛。
OK，
我跟他说我可以。为什么我说我可以呢？因为如果那是我最后一次的庄子课，我觉得能录下来刚好。
OK，
所以我就刚好他们要我2周后去录，所以刚好那时候疫情，我们本来就没办法到教室上，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帮你们录音，我同时做录影，我发给我的学生能够上课。我学生很高兴，因为本来老师在家里的那个连线不稳定，
当然
那滋滋他们帮我弄得很好，就那年的同学可以上品质比较好的课，然后他们就同步测录嘛，然后我也带着要定稿的心情去准备，所以就变成留下了比之前公开课 声音效果好很多的一个音频在滋滋这样子。
好，那因为这个滋滋现在你可以上网搜寻，好，在网络上你 Google 啊等等都可以搜寻到滋滋滋滋不滋滋就滋滋不倦，就说呢都要读书读不停的意思。滋滋线上听，那你搜寻滋滋线上听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找到正式时候读庄子。的这个就是说的大完结的这个
对韩瓜三本书，
对对对，这个有深刻，好，可以把就是说你即使听飞碟早餐的，因为听飞碟早餐有时候第一个你一定会听到很讨厌的唐江龙会打断，就是常常会岔题，那因此你可能听的呢就不成系统，但是如果蔡碧明老师呢整个完整的导读呢，你可以呢找滋滋线上听，好，蔡碧明老师的有深刻正式时候读庄子。来回到呢我们的这个就是说这庄子重新开始的完结篇的上篇，那完结篇的上篇我们讲的大宗师啊，就是庄子那七篇的第六篇的大宗师。那大宗师里面呢它又分成很多的这些章节跟单元，那坦白讲每个章节跟单元从一开始我们在讲庄子就跟大家讲过，就是说一般认为那七篇是完全是庄子自己
亲笔
的作品，但是在不同的章节里面它除了用了很多引证，比如章节的分量呢不太一样。好，那到这个大宗师这一篇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上一次呢谈到死生一体，当然生死观是庄子老庄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的是的
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上次谈了一些，来今天我们再继续从哪开始？
哦，我们今天就是从如果您有重新开始的书，我现在谈的是369页。其实我觉得我们从死亡来看人生，会看出不同的东西，因为你会像俯瞰一样，然后这时候我觉得庄子这边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他说金大也铸金，他如果个大铁匠，他现在要制造一个金属容器，结果有一块金属居然跳起来说我且必为莫邪，我一定要当莫邪宝剑，你一定会觉得这什么妖体啊，他怎么会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就好像我们先如果捏面团，就有一个面团跳起来说我一定要当菠萝面包，你也会吓一跳。可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很让人启发的是，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觉得我非怎么样不可，甚至于我们会觉得我的孩子非怎么样不可。像我在台大教授的过程，有一个小孩，他的爸爸在台湾是名医西医，那因为这样
一定要去学医，
对，他的儿子就非学医不可了，然后我就这样眼看着他的儿子第一年考试听说发烧，所以没有考得很好，其实考得也够好了，台大农化系，可他爸爸说不行，
当然不行，对医科来讲农化系算怎么，
可是听说这个不行，去年已经重考了才变这个农化系，因为考农化系那一年是发烧，前一年是拉肚子，考上家政系，就是他每次都很倒霉，然后就一直重考，我觉得有时候人的运气吧。可是我最后知道这个学生的消息，我听到的时候好难过，就他以前曾经参加我组织的社团望月诗社，然后就有同学在社团遇到他，然后告诉我，他说他好像变得精神怪怪的，他会一个人坐在那儿就一直 murmur， 一直自言自语。我那时候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念医科呢？甚至于我后来又教给学生，他爸爸也是医生，也觉得非念医科不可，最后就送到波兰。
对啊，就是念医科，有很多人在台湾考不上了之后呢，去波兰念医了，就是波兰医生再回来的，在过去曾经媒体也曾经讨论过，那也是另外一种的变通的方式。我无意说什么哪个科系如何如何，但是我都讲就有很多的这种的刻板的这种的价值观，因为当医生在台湾又在台湾嘛，就觉得很有社会地位，因为他会觉得那就是证明了，就是说你的 IQ 很好，你在考试考了一个最好的成绩，就是即使不是榜首也是顶流中的顶流，所以有的时候父母亲会觉得我爸爸当医生，你当然要继承医波啊，但是孩子第一个有没有那兴趣，第二个有没有那实力， 很难说，但这种在很多家庭里面都发生。当然有，确实有很多的医生啊，是一代传一代的，爸爸医生，儿子医生，孙子医生，大家都当医生，有也有。那每个人都会希望这个样子，可是如果不是的时候呢，难道没有其他的选择吗？好，然后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他是说，既然是出自造化之手。我们为什么不就安于各自的样子？那我今年也刚好教到一个，就是我上课的时候才第二堂课，有个男生就有点腼腆的走过来，他说老师，我想要亲自向你道谢。我说怎么了？他说本来我们家希望我能考上台大医学系，我没考上医学系，我考上法律系，然后我就想要重考的，可是我居然在那个时候呢刚好读到老师的重新开始完结篇，他说我读了以后我就决定不重考了，我想先去看看法律系是什么样子，
法律系也已经是顶流了，
对，然后他说他读了以后他发现他很喜欢，他说因为当律师可以让这个世界本来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变成有阳光，
那
他
很
有
使命感，
对，
正义感。
那他就说，如果不是因为听到老师的课，我现在应该在补习班，我说那你现在喜欢吗？他说很喜欢。我说那很好，就是说这一重点不在医学系或是法律系，重点是在你为什么要觉得你人生非怎么样不可。其实有时候你觉得哎，我这好像不太好，我运气不太好，可是过两天你发现这样非常好，那我觉得庄子就让我们能够在人生觉得好像不是很顺遂的时候发现其实也挺好的，有这个新的余地吧，
好，就是孩子当然不止孩子，每个人在面对到一些的困扰或者迷失的时候，如何维持自己的方向感跟成就感，就这两种感觉至关重要，在人生上面你的方向感你的成就感，有时候有成就感不一定有方向感，好，有时候有方向感不一定有成就感，这两者如果都存在的话，你已经是幸运中的幸运了。好，在我们现场的呢是这个长时间的为大家导读庄子的台大中文系的副教授蔡碧明蔡老师。好，进广告回头之后呢，我们继续呢读呢庄子的这个完结篇，好，就是内七篇的第六篇呢，大宗师里面的死生一体，庄子的生死观，或者说呢道家的这个生死观，它不只是老庄，而是深刻的影响了中国人。进广告回头聊。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耀龙。来，今天星期一的时间，10月3号。好，来，我们呢继续呢读庄子。那请台大中文系的教授呢蔡碧明呢蔡老师为大家呢导读呢庄子。那庄子的内七篇呢，天下呢出版的呢现在已经出完整了。那完结篇呢是属于呢庄子的第六内七篇的第六篇跟第七篇。第六篇呢是大宗师，那第七篇的殷帝王。好，但我们先把这个第六篇呢先读完。那大宗师的部分呢，今天呢我们再继续讲了上个月呢没有谈完的死生一体，那如果珍惜活着，但是也珍惜呢珍惜死亡，把死亡当作是呢理所当然的归宿，不管你是不是当作，它就是理所当然的归宿，也由不得你。但是如果由不得你的事情，你再回头看，就是因为人会死亡，所以呢你活着之后该如何去面对你的生命，它才变得格外有意义。人如果说是长生不老，外貌等等各方面都不会变，随心所欲，我告诉你生命就没有什么好讨论了，我随便你，你要每天要干嘛都无所谓，就是因为人会死，生命的意义才会出来。好，继续。
我想接下来这个主题我个人觉得特有意思，我不知道现场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过，就是你跟你的好朋友是什么原因变成好朋友的，然后什么样的朋友你会跟他有很长时间的友谊，那我可不可以先请教一下香龙哥，什么样的人能跟你成为好朋友？
我哈，那这个问题真的大在问，因为我对于所谓好朋友并不是每天相处多少，因为蔡碧明可能就知道听我讲过，我是一个没有应酬的人，因为我的生活超无聊，那每天大概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几乎都固定，时间到了我就昏迷不行，我已经养成这个样子了，就是老婆叫我也没有叫我干嘛都不管。 好，那每天呢到了什么时间呢，我就会在什么地方，就在家里面，或者说在哪里，总之再好的朋友都会发现要吃饭啦，要聚会找我都叫不动。
嗯，
那我说那我还有朋友吗？有啊，我还是有在我心里面的一些，他们知道我把他们当成非常好的朋友。
嗯，
那我常说好朋友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信任。
嗯，
那种的信任他很难三言两语，但是我又跟朋友讲，就是说对我来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就是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的时候，我未尽之志业，我最牵挂的事情，我第一个想到你，而且我知道你会把我的这个心愿照顾得非常好，把它当作是我自己你自己的事情一样。可以托六尺之孤，就是皇帝诸侯要死了，他的孩子还很小，怎么办呢？他要找一个人来摄政，或者找一个人来把这孩子呢照顾好，免得呢有人呢贪婪呢他的权位。六尺之孤，孤儿可以寄百里之命。我是一个将王侯，我把我的国家治理得非常好，可是我突然重病，我要死，我要找个人来继续把这个国家管理好，怎么办？这个人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因此那个信任跟比平常是不是经常在一起打麻将啦、喝酒啦、聚会啦、聊天啦、通电话等等要来的重要。所以我告诉你，我的好朋友，我心目当中来讲，我觉得真的好朋友真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是他知道，而且我也知道，当我有任何需要的时候我会找他，而且当我开口了之后，我根本不用担心，他就是会把那些事情当作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把他处理好就好了。
懂，我觉得我问对了。
很抽象对不对？
不会，因为很庄子。
但是很难对不对？
不会
啊。真的吗？
嗯，
因为我这样讲很多人不太信，我的好朋友并不是，可能甚至平常也不会打电话的，
嗯，
也不会，更不要说什么吃饭喝酒都不会。
嗯，
对，但是我告诉你，好朋友就是好朋友。嗯，
因为其实在庄子的死生一体这个单元，他讲到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每年读都会有不同的感觉。他说啊，孰能相与于无相与。
嗯，
就他给你的不是一个有形的给予，可是又好像给你整个世界。
嗯，
我觉得您刚的答案就是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嗯，
其实你刚刚讲的时候，我想起文倩。
嗯，
然后有一天跟我聊天的内容，就是提到他有个建议。
嗯，
而那个建议的背后，就是万一他哪天走了，
嗯，
因为我跟他如果有这样的关系，我可能可以帮他把他的狗狗照顾得很好。
嗯，
其实，
嗯，对他最牵挂的。
对对对，
对啊。
那您刚刚讲的信任，其实它就是一个无形的东西。
嗯，
所以当庄子讲说，谁能给予，可是不是透过有形的东西给予。
嗯，
那他会让我们去想，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你能送给一个人最珍贵的礼物到底是什么？
嗯，
那可能很多，比方说很多女孩可能收过情人节的玫瑰花，
嗯，
她觉得很珍贵，因为那些花很贵，那傻子还愿意花钱。
嗯，对。
那或者说有一个人很忙，他愿意花时间陪你，你觉得时间很珍贵。
嗯，
可是刚刚香龙公哥讲的是在这个层次之上的，就是它就是一个更无形的东西，信任。
很无形啊。
对对对。
嗯，
那可是庄子认为最珍贵的一种给予，其实就是这种给予。
嗯，
那当然在庄子再继续往下说的时候，如果那个人的存在能让你的精神生命走向更理想的境界，
嗯，
大概就这样的一个人。
嗯，
他确实可以不必长相左右。
嗯，
可是对你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也许是因为价值观比较相近。
嗯，
也许是生命观比较相近。
嗯，
那种情谊好像就随着时间会变得很深刻。
嗯，
或很稳定，而不是说一定要不断的接触才能够拥有。
对。
嗯
嗯，对了，如果你生命当中有这种，也不是闺蜜， 也不是好朋友，也不是哥们，因为他都不足以 形容。
对，
我告诉你，就说那种闺蜜是一天到晚会在一起的，什么讯息都要交换的，兄弟是呢吃喝玩乐呢都要在一起，都不是。那我说的就是说，可能很久呢都没联络，但是如果有什么对我来讲人生大事的时候，我需要找到一个可以信任人去托付的时候，他或者是几个朋友是我知道，而且我只要开了口，他们一定会处理好。或者有一天当我突然间遇到了什么重大危难的时候，我拎个包包，我不会没有地方去，我知道只要我能够找得到，我到了，那我就会被很好的照顾，很好的款待。那种他不是对我自己的肯定，而是其实是我那个朋友的肯定，或者我那些朋友的肯定。他们怎么可以这么让我信赖，你就知道他们的人格，他们的个性
是
我觉得是很高贵的，以至于就是说我平常不用去伺候他们，联络他们，维系他们。所以我没有你说的一般人所说的那种，就是说要如何去维系朋友，我告诉你没有，我也没有在维系什么朋友。
是，
但是我告诉你，就我会有一些的朋友不是大富大贵型的，可是我核心当中最核心的一些的挂念需要有人去安抚去照顾去安顿的时候，他们是那些你们不认识的人，是我的好朋友。好，再
然后接下来这段其实就跟生死有很大的关联了。就是庄子在讲到看面对一个朋友死亡的时候，他居然讲了他的这样的话，他说而以反其真，有的人已经规范生命原初的样态了，而我犹为人医，这医是个感叹词，可是有的人还暂时待在这辈子拥有的躯壳当中，那我们知道庄子的生命观是永恒存在的，就是这个灵魂是永恒存在的，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对于死亡能释怀，是你怎么看待这一辈子，那如果有这个人形或有镜子里的这个人形，时间是比较短暂的，然后回到你还没有这个身体的样子，时间是比较久长的话，那庄子就称那个你是真实的你，那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很习惯有这个人或你很爱的一个人，他真的死亡了，我觉得心里会好过很多，因为他只是结束了这段旅程了。
对，
那我觉得有这样的生死观的人，像我自己，其实我是一个蛮需要庄子的人，因为我本来是一个就是蛮文学性的人，所以你会很容易很多感受，你会比别人强烈
感性，
对，
钻牛角尖会吗？
钻牛角尖还好，因为我是水瓶座，比较不会钻牛角尖，可是我觉得因为庄子，我对很多东西看待很多，我小时候比方说小学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我就人生有忧患，那忧患是我我们家老幺，就是年纪最小的，那如果人都是从年纪大先过世，那最后剩我一个人怎么办？我就在棉被里开始哭，这多么可怕的一个状况。可是后来读了庄子，你感觉不一样了。
这有什么可怕的？其实很少人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你刚刚讲的那段是人成长过程当中必经的阶段。人大概会在你的青春期的前期的有一段时间，你会突然间极端的恐惧家人的死亡。就是如果爸爸妈妈死了怎么办，如果只剩我一个人怎么办，那是你的青春期要开始了。你刚说那种感觉应该就在那个时间点
啊，真的，可是我还很小，我那时候可能才幼稚园或小一小二，
对，就是会担心嘛，就是说你的我出现大概在八九岁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对，就会我讲的那个是人的心理发展阶段当中会必经的阶段，对，不见得每个人都意识到了，对。
而我觉得因为庄子的这样的语言，有时候因为我妈妈她今年已经87岁了，可是她的声音跟她的想法很像小孩，所以我有时候甚至于会觉得她其实比我年轻，那我只会在她的有生之年，我想尽量对她好， 可是如果有一天他告别这个世界，我觉得因为庄子的缘故，我就会觉得他可能以比我现在更年轻的姿态又继续他的生命，你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
那这样的话你的悲伤真的会淡然很多。
嗯，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上回我提到，就是台大医院有一个肿瘤科的病房主任，
嗯，
他就组织那个台大医院的肿瘤科医生的读书会，就读这个庄子，就我写了庄子书。我知道的时候很惊讶，然后他们就说，因为他们每天面对生死，
嗯，
所以他们需要对生死有觉悟，心才会安定。但他们接触过很多谈生死的著作，
嗯，
我想很多的人在现在这个时代，人生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是陪伴家里的老人，
嗯，
那你有一个很好的心情，很安定的心情非常重要，
嗯，
那他们觉得庄子在这方面讲的是他们遇见最透彻的，
嗯，
大概这样。
是，
那当然这样的生死观也可以把一个人一生追求什么也会因为这样而有不同。那庄子也是在死生一体这个段落，他就讲到生命的两种追求，有一种它叫做游方之外者也，就是你的追求是在世俗追求之外，
嗯，
那有一种是游方之内者也，就是你的追求就是在 世俗追求之内，
嗯，
那其实大家乍听会以为自己的追求在世俗追求之内，其实不然，
嗯，
因为也许你会关心世俗的地位、权力、名誉、财富、情爱、家国，
嗯，
或选举，可是当你有一天像刚香龙哥讲的信任，
嗯，
你在乎的，你觉得那可能是你很生命很珍贵的财富，或者你很在乎你最近的心情是不是有更逍遥安和，身体是不是有更健康，
嗯，
其实这就变成庄子讲的游方之内了，就不是只是很在意这个感官世界，嗯，那大家会觉得只在意感官世界有什么关系呢，
嗯，
有时候就是因为太在意才会不择手段要得到，
嗯，
它是有点可怕的，
嗯，
那如果往下在，我觉得在这个死生一体里面，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单元，
嗯，
就是庄子提到你怎么面对别人的耳朵跟眼睛，就观众人之耳目，
嗯，
那我觉得这是在华人世界，我个人觉得好像特在意。
嗯，
就别人怎么讲你，别人怎么看你，所以可能就会迎合世人的耳朵去说话，
嗯，
然后迎合世人的眼光去表现。那这个其实也变成一个我个人觉得很可怕，就这样一种，嗯，如果用伯阳的语言来讲，就是也是降刚文化的一种，
嗯，
因为如果你很在意别人的说法，那你真的不符合别人说法的别人口中理想的样子，那你怎么办？你可能就会捏造假造一个别人口中理想的样子，
嗯，
也就是说你会把现实让别人看到的东西看得太重，
嗯，
那我想讲一个例子，哦，有一回我那时候有一个蛮好的朋友，他跟我讲一些话，他说毕明有一些话我忍了很久没跟你讲，我今天真的忍不住了，我要告诉你。
嗯，
他说你这个人太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了。我说不会啊，我觉得我蛮在乎的。他说你少来，在我眼中你就太不在乎了。但是我所认识的香龙哥，你绝对也不在乎。你才好意思别人找你吃饭你不去，这种不在乎嘛？可是
对，我的朋友都被我拒绝到，已经都快没有尊严了。
可这朋友他
嗯。
忽然间一转，
嗯，
他说可是我有时候觉得你这样太过分了，
嗯，
所以你今天才会这么惨，
嗯，
因为可能有些时候你如果没有这个关系你会很惨，在中国式关系里面，
嗯，
可是他说他有时候也会看他自己，他今天为了迎合这些人的眼光，他觉得他削掉他的肩膀，
嗯，
然后过两天他会迎合另外一些人的眼光，他得削掉他的耳朵，
嗯，
他后来不知道他比较惨还是我比较惨，就他当下做了这个譬喻。
嗯，
那我就会想到伯阳在讲酱缸文化里面，他就提到说，为什么缠脚，
嗯，
到宋代后来才停止，宋代以前这样，他这么残酷的一种文化，而且有二分之一的人口要承受，
嗯，
为什么会延续一千多年？没有人抗争，
嗯，
没有人想改变，那宦官文化当然也是，
嗯，
那根据伯阳的讲法，就是说，当这个文化时间很长，可能就像流光之中有一些死鱼死猫的一直累积，
嗯，
然后最后就变成一个臭酱缸，
嗯，
那水就不动了，然后大家只要遇到这样的事情，就觉得。就这样啊，
就
这样啊，
就是这样，
就这样啊。
他已经不用再去讨论了，
对，
甚至讨论了是一种对禁忌的亵渎，
对，
就不敢去碰触它形成一种不能讨论，不需要讨论，就是这样。好，当蔡碧明刚刚在讲的，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死观里面呢，会大大影响到我们对于现世的价值跟行为的对待的态度。那东西方文化了，所以酱缸文化应该我在读伯阳的时候，我的解读是这样，在西方的文化里面啊，他被训练，每个个人被训练的就是说，我很怕跟别人一样，我希望我跟别人不一样，才能展现我的独特性。所以他们的家庭或者教育里面来讲，会鼓励你尽可能去表现自己。你为什么要跟别人一样呢？你可以表现你的独特性。所以每个人在他的生命的动能是，我要如何让跟别人一样。
是，
可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你要如何跟别人一样？
是。
所以被训练的跟别人不一样，跟训练的跟别人一样，它就是不同的文化。所以在我们来讲的就是，如果跟别人不一样，你可能会焦虑，你会出现一种文化焦虑，你会觉得你在一个团体里面来讲呢，可能不穿制服
是
就跟穿制服一样，就是你没有穿上那个 uniform， 你没有安全感。可是这也是西方人常在检讨，就是为什么东方人这么喜欢穿制服？为什么从小学就穿制服？那都要有制服。你如果到国外去念书，你第一个感觉说没有制服，都没有制服。那没有制服怎么办？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没有制服你会觉得很不安，那是因为文化训练的关系。所谓的酱缸文化就是怕跟别人不一样。可是在西方文化里面，怕跟别人一样，我如果都跟别人一样，我就开始觉得我是不是有毛病啊？我的生命的独特性在哪里？这中间差异很大的，但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决定了。那进广告回头继续跟蔡碧明老师聊。好，飞碟魔王飞碟早餐，我是梁家龙。那今天礼拜一的时间，那蔡碧明老师呢说庄子。好，那这个庄子呢的完结篇呢，就是庄子那七篇的第六篇跟第七篇。那完结篇呢又分上下两册，上册呢讲的是大宗师，我们现在讲大宗师的部分，下册的部分呢是印帝王，就最后一章。好，那今天呢在大宗师的部分呢，我们在谈到呢死生一体啊，生死观。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人都会死，所以现世当中你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想我的生命意义是什么。因为会死亡，所以意义感会出来。人如果不会死亡，你的意义感就不会出来。所有的意义感都在你对什么东西有欲望有意义，是因为你担心会失去。不会失去的时候，那个东西你就没有感觉了。这个谈恋爱也很重要，如果不会失去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感觉。所以你要有感觉，就要知道你要让对方有担心失去的感觉，你要失去对方的感觉。好，那因此呢，如何让自己的生命呢有意义感，这是呢非常重要的训练，它是有哲学基础的。好，那再来。
我觉得延续刚刚的话题哦，可能是跟我的人生历练也有关。你真的觉得说，可是不是只有我，我甚至于看我那些十九二十岁的学生，他们才大一哦，他们就很在意自己是不是成为戏编，就是观众人之耳目，那到底我们是怎么让自我生命沦为终日迎合看官耳目的演出？其实我觉得很可悲。可是在东方社会里面，你又觉得会这样好像很不得已，比方说我们都会说人命关天，可有一天这个社会会让你明白，人命关天的关键，那要看你是谁。你是不是他们的自己人？或你的利益是不是符合 那些人的利益。
嗯，
一旦你不是的时候，你的就变得很卑贱。
嗯，
所以你就会去面对为什么不同的不只是政治，只要是社会就有潜规则。虽然那个潜规则好像不太合理。
嗯，
这些不能明文化的道理，其实我那时候想法就是，如果真的不行，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具体的规范。
嗯，
这样不会有人误触嘛。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幸好庄子。因为庄子他会告诉你，你可以把人生的在意放在哪里，也就是死生一体这边提到的说，逍遥乎无为之业。
嗯，
你可以把逍遥，心灵的逍遥或身体的逍遥，当成你一生最重要的追求。
嗯，
我想在讲这个追求，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平平顺顺，他会觉得干嘛啊？为什么要放在一个这么抽象的地方？
嗯，
可是我觉得当你在滚滚红尘真的遇到很多不得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个人能把追求放在自己的，像庄子讲的自视其心，或老子讲的专气致柔，能因而乎。
嗯，
你忽然会觉得这些外在的事情变得很淡。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进健身房，我们需要一些杠片，一些重量，你的体力才会进步。
嗯，
那你的心灵也需要遇到一些不得已，因为这样可以扩大你的同情的体量。
嗯，
你会忽然觉得这历史上这种事很多，所以我遇到了好像也还好而已。
嗯，
不然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写书变成一个罪恶呢？
嗯，
所以我觉得庄子的价值就是给当你在这个现实世界发现有些事情好像你想往正向前进，反而遇到很大的打击。
嗯，
那我自己这样做到今天，我并不后悔。
嗯，
因为虽然你，当然你也有很惨的那个过程，可是我后来觉得，我也因为这样，我很高兴。我后来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它不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事情。
嗯，
也就是说，我觉得如果在经验世界的围墙曾经犯限过你，
嗯，
或别人指指点点的手指，或议论是非的口水耗损过你，
嗯，
或别人的眼光或世俗思想的框架曾经捆绑过你的话，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成全彼此的生命？
嗯，
那最后庄子跟我们讲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像香龙哥跟朋友的关系，他讲的是相忘于江湖。
对啊，
就不是那么靠近，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
要相忘于江湖啊，并不容易。我说那种的信任，总还是在一种相处过程当中，无形当中，空气流动，跟一些生活当中很细微的细节当中所建立起来的。
是。
好，蔡平明刚刚讲的，就是说，当你无意当中呢，你的价值观、你的行为、你的想法、你的做法，当你开始在打破边界、挑战权威的时候，你可能会遭遇到呢那个边界的反弹、嗯、反作用力，你可能也会呢遭遇到权威的压制。那是不是因此就要停下来？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大部分人都会妥协，妥协了之后就会像是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我为什么生下来就会是婆罗门呢？我为什么生下来就会是个贱民呢？讲不出来。虽然那个宗教用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呢去解释，你明明知道理智一点就知道那莫名其妙，可是你就是接受他给你的身份，以为你天生就高贵，以为你天生就低贱，明明知道莫名其妙，你没办法抗拒，就是那种的文化的压力，使得你连挑战的勇气呢都没有了。好，这种情况都会遇到了，就像我当初我在平面媒体工作，我在报社工作，我以前遭遇过啊。因为当我开始做广播，我开始在电子媒体上曝光的时候，我报社的老板很纵容我，我坦白讲，我的老板超纵容我。可是我的同业们就不是了，我的同业们就会用歌啊，算了，这不说了，都这也不重要。但是我告诉你，就是说，一定会有人看不下去，或者呢觉得超不爽，然后会不断的要去打你枪，想要让你呢退出呢。既然你要打破边界，你就出去吧。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那我说我文章也写得很好啊，点阅率很高，所以老板纵容我。我说类似这种的情况，当你开始打破边界、挑战权威的时候， 你一定会呢碰到不知道从哪里来，但是其实它绝对存在的那个系统性的阻力要把你框在里头，因为那会伤到，一旦你放你出去了之后，那还得了，伤到的是他们。他们不是关心你，而是关心如果你打破了边界，那我怎么办。 OK， 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到我们现场的蔡炳明老师，下个月再请蔡炳明老师为大家继续上中指课。感谢蔡炳明。
感谢祥龙哥。